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一到第四节，我把这个经文念出来，对不起，我用的字体比较小一点，原先希望把更多的东西放下去，所以大家若是看不见的话，不好意思，我下次会改正一下。这个经文是讲到主耶稣去了圣所，在主耶稣受难周的时候所遇见的其中几个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当然是主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橄榄山上为到以色列的百姓哀痛，进去耶路撒冷教训的期间，再次的指出法利赛人文士的错误，在耶稣基督与门徒进到圣所的期间，就记载了这个路加福音21章一到第四节的一个很短的记录。这个记录讲到主耶稣抬头观看，看到财主把当天要贡献给圣所的这个奉献投在户里面，那主耶稣又看见了当中有一个穷的寡妇，请大家注意啊，寡妇加上穷就是真穷哈，真的寡妇头上的两个小的钱，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停下来，转身向着他12个门徒来讲论到关于奉献的事。主耶稣在圣所的当中，据说主耶稣进去的时候是透过东边的门啊，这个东门进到这个的外邦的这个的地方，从这个外邦的这个停楼的小的空间进到这个圣所的范围，所以主耶稣可能就跟门徒坐在这个用石头盖成的这个的楼梯的里面往下观看，竟然让他看见了财主跟一个穷的寡妇奉献的情况。那大家要了解一下当中的一些背景哈，下面有一个图片给大家了解一下哈，请下一个PowerPoint 哈，可以吗？再下一个。那若是大家能够看出来的时候呢，前面黑的那个上面的部分是至圣所的部分，然后在前面一个圈的部分就进到至圣所的这个台阶，前面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和12个门徒停留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地方是叫外邦的院也可以说是妇女只可以在当中停留，不能进去至圣所的地方。里面有4个门，东边的门、南边的、西面的、北边的。那么在这3个进去的门的里面有13个不一样的奉献箱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晓得，在过去新约的时代，很多犹太人进到圣所去敬拜的时候他们都奉献，那么在这个的小的一个范围里面有13个这些奉献箱，那么这个样子是怎么样，我们请看下一个哈，下一个，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哈。那么上面是什么？上面大概是他们犹太人平常吹用羊角做成的吹号把它倒装放在这个的奉献箱的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这个钱投在这个奉献箱子里面的时候会发出声音的，然后是因为它是长形的，所以钱从上面开始走到这个户子里面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那当然手中的小钱当然就听得很清楚，大的钱进去的时候就好像水流星声音的一样，就浓浓的声音大家可以听到，所以当一些富有的人奉献的时候呢，别的人就听到那浓浓的声音就知道哎呀这个是一个富有的人。好，再下一个图画这个图画给我们讲到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这个奉献的地带里面有13个奉献箱，有9个是犹太人必须要奉献，有4个 是所谓的自由奉献。那这九个的奉献箱里面是很清楚的，在当中列明为做什么地方，为做什么的事情来奉献。当中很清楚的讲到，第一跟第二个的这个奉献箱是为到他们进教堂的这个所谓圣所的税不管是去年的或者今年的，他们要进到圣所的当中要交这个税。好，那你觉得奇怪，那个时候犹太人都要交这个进教会的税。好，然后第三个是给那一些不想献斑鸠的这些人用钱来作为奉献投进去的地方。第三个第四个的奉献箱都有这样的用途。第五个奉献箱是为到圣殿当中献燔祭用的木材奉献。 OK， 第六个是特别的为到他们用的在至圣所当中的香料做奉献。第七个为到在圣所当中用金做的这些的器皿做出奉献。然后从第八个七跟八从第八个开始到十三里面特别的讲明，就是若是你为到赎罪祭买上一只羊，结果发现你付了太多，剩下来怎么办呢？就不能带回去家，就把它呢放到圣所的里面。所以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个都是为到这一些剩下来的钱不管是赎罪祭或者是献斑鸠剩下来的钱，或者那一些奉献的拿示尔人，或者是那一些已经得着洁净的这一些麻风病人他们为到这一些的奉献。第十三个奉献箱是一个特别的奉献箱，这个奉献箱是自由的奉献，所以有很多人不想别人知道他奉献多少，所以呢，他们是偷偷的进到这个的地方投下那个钱。那个钱是做什么用途呢？是为到那一些穷人不能够上学的，他们会请一些老师教他们摩西的律法、犹太的律法所产生的。所以十三个奉献箱，你进到圣所的里面，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你是怎么样奉献，对吗？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对奉献这个事情特别有这个兴趣？不是，那是因为在这一些的百姓进到圣所的里面，主耶稣开始的看到他们在奉献的背后，让耶稣看见他们奉献背后的与主的关系。我们今天每一个的教会里面应做许多不一样的需要，传福音、拆传堂务基金员工的生活的费用，我们做出不一样的奉献。现在我们的奉献没有分什么，除非是建堂的奉献，对吗？或者有一些教会有职位捐献不管如何，在奉献的过程的里面发现到，原来主耶稣看准了，也看对了一些人是怎样的奉献。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主日奉献了以后，都有一群的弟兄姊妹被分派到了牧师的办公室，或者是教育楼或者是同工的办事处点算弟兄姊妹的奉献。大家也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这一个服事不管是参与这个诗歌班或者主日学的服事，我们就带着喜乐而来。但是呢，每一个教会在奉献结束了以后，当这些的同工开始要点算服事这个奉献的这个项目的时候，都产生一种的不安最少有三种不安。第一种不安就是有一些同工问，这个星期的奉献够不够教会的需用，有吗？大家在座当中有哪一些人曾经在这个财务上面有服侍的？你一定有这种心情，有没有？就是哎呀，今年啊，感谢主啊，有很多人奉献可能有些时候到了七月份大家旅行的时候一看， 哎呀糟糕了，这个星期他做的奉献好像不足够，有一种不安的这个感觉。第二个一定会出现的，就是那个点算的童工忽然发现，原来那一个富有的这个肢体没有如同他所想象的有这样子大的奉献，让他吃惊。他说这个人开了很大的车，这个人有很大的房子，这个人很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他的奉献是这样子，好像一个穷的寡妇两个小钱的一样。所以产生很多同工在心里面有一种的不安。他说这个人不是蒙上神很大的恩典吗？为什么他的奉献的上目不多？第三个，我们也很惊讶的发现，有一些在我们生活眼中看为贫穷的人，竟然他的奉献超过我们的想象。那我刚才讲的是我作为一个牧师曾经经历过，我过去牧养的教会每个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财务主任就一定敲我的门，他说牧师，我要今天把我们众圣徒的奉献这个名单给你看。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给我看，他说第一就是我责任所在，钱进来我要记录下来，我要给你看。另外方面我就跟这个同工说，我不需要看，我不需要看哪一些弟兄姊妹做什么的奉献，因为我所关注的不是他奉献多少，是他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过去牧养了28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奉献的名单，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哪一个人奉献多少。但是我知道负责财务的同工他们看的时候就有这一种三种的紧张的部分，其中一种，一就是说我们足够吗？第二个，原来那一个蒙神赐福的这个肢体还没有尽上他的责任，放下了他的奉献。第三个，发现那一些我们觉得没有能力奉献的人竟然超过我们的想象，奉献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你有这种同感吗？我真的有这种同感。好，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看出了这个财主跟这个穷的寡妇的奉献？很简单一句话，是因为耶稣看出了我们在奉献背后的生活。耶稣看见的四个事是教会的同工看不出来的，牧师看不出来，长老看不出来，是什么四个的事情？请看第一个哈，下一个 OK。 第一个，主耶稣看见这个寡妇的心，寡妇的心，你知道他的内心是很清楚的，在这个记载当中显露出来。那这个妇人只有两个的记载，第一个她是一个寡妇。那过去犹太人就是当一个的妇人成为寡妇的时候，人家就知道在她生活当中有这个需要，有这种困难，而且她穿的衣服也显露出她是一个寡妇。第二个，她是一个穷的寡妇，从她穿的衣服，从她的生活可以知道主耶稣看到她的心，是因为她奉献的心肠就是这样单纯。这个妇人从哪里来，投在什么的奉献箱里面啊？我们只可以猜想，但是有一个事情知道，在众多的人进到至圣所敬拜的时候，主耶稣就看到这个安安静静来到这个奉献箱的面前，投注两个小钱的这个妇人，也看到这个的妇人是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奉献箱，再次的离开这个人群的注意力上。主耶稣看见，是因为当一个人奉献的这一种动机是单纯的时候，他的奉献是最大的，同意吗？当一个小孩子对母亲的心肠是单纯的来聆听母亲的教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一个用功也愿意接受真理教导的小孩子。 所以有些人不愿意给人家看见他的奉献，是因为你如何的奉献显露了你对物质人际关系世界观种种的价值，是吗？一个人心里面最大的奥秘，往往是透过他如何奉献看出来，是吗？是吗？我们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可以说，对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的神国的儿女，有些时候我们的奉献的动机也是很混乱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内疚，是吗？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不讨神喜悦，结果到最后的时候神还是赐恩福给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献出一个真诚的感谢，只可以偷偷摸摸的多奉献一点，多奉献一点，多奉献一点。有些的奉献是因为他要宣传他的敬虔，所以在这个祭坛里面，这个财主的奉献主耶稣没有指责，但是财主那一个因作有财气有财力显露出来那种奉献的态度，别人都看出来，主耶稣却不认同这种的态度。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今天真的有神所给你的富财，你在奉献的时候就不需要带着任何一种态度，你的态度就是我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我献给上帝。所以有些人他在奉献的时候是要宣传他的敬虔。我最不喜欢去参加一些筹款晚会，因为筹款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有做这种宣传，哎呀你是爱主呢，你知道吗，神很赐福给你啊，你若是奉献五千块钱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奉献五千块钱，你不愿意，愿不愿意？愿意的话呢，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立刻跟你配上五千块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经费就足够了。我曾经在我们以前在东岸教会里面就有一个牧师，就为做要施工的事，他就做出一个我心里面很不安心的一个举动，他就说，亲爱弟兄姊妹啊，你们都要奉献，好，我们都拿开我们的支票本拿出来，然后呢大家拿出来，他说你看到吗，这个支票本啊，现在呢我会写下教会的名字，然后呢我会填上我今天奉献多少，然后呢他就写了以后他说好，你们继续一起来做。那有些人莫名其妙，他说奉献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啊，奉献是我心底当中与神的爱的一个回应，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呢不单如此，到最后的时候他说，那我这个支票可以给你看我写了多少， OK， 现在这个支票我要放在前面，你们跟着来写好签名放在前面。后来我为了这个事情就为跟这个教会的同工说，我说这个不合乎神的奉献心意，这个信敬服是一种强迫性的奉献，对吗？那我们的奉献背后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动机，有些时候是很纯的动机，有些时候我们是想，神啊你赐福给我，让我的健康好，你让我的事业发达啊！我明年的时候有上倍的奉献给你，这个是条件性的这种奉献。但是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寡妇单纯的奉献，她不需要别人看见，她不需要别人知道，但是她却带着这个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手中只有两个小的铜钱，但是我愿意奉献给神。有一些的奉献是因为他已经习惯每个礼拜的奉献，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奉献不是这样。你每个礼拜经历到神的恩典有多丰富呢？你在神的面前经历过神的赦免多丰盛？你经历到神所给你的平安是何等的美丽？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的责任感，说我今天就是25块，明天就是25块，后天是25块，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加上这个 inflation rate 我加了2块钱，27块。我们的奉献不是这样，这个寡妇带来的也不是这种的眼光。 有些的奉献，有些人的奉献是因为责任，他有这个责任，我是教会的同工，我是教会的理事，我是教会的执事，所以我要奉献。那我强调责任是一种操练，但是你操练的背后反而让你不能够经历到神超乎所想象的供应，让你在内心中能够经历到他的丰盛的话呢，我觉得这种的操练者过了头。那这一个的富人怎么样奉献，我觉得很清楚，就是他因做爱神来奉献。一个寡妇手中没有钱财，需要奉献吗？最大的奉献是什么？就是当你的动机清楚的时候，在这样多的人进到圣所的里面，主耶稣就看透了这个寡妇的心。主耶稣看到。第二个，耶稣也看见了他的奉献，就是一份的敬拜。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人注意他，但是从他手中所出来的都是充满着感谢。有一些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很埋怨，哎呀，今年又要奉献，今年又要奉献。哎，这个妇人看他的奉献是一种的敬拜，他可能跟一个财主所奉献的钱在物质上面没有办法比较，两个小的铜钱跟一个财主奉献两头牛的这个奉献的钱差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富人被纪念，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传然是一种出于感恩的奉献。数目上没有多少，意义上却是显露出他的奉献与众不同。所以耶稣没有看见这个财主大量的奉献，耶稣也没有注意这个财主的钱呢是怎么样进到奉献商，甚至可以说耶稣没有听到这个的财主拿着钱放在这个投在这个奉献商的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但是主耶稣却很清楚的听到两个的小钱落在这个奉献商的里面。一个蒙上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停一下再想一下，今天我们来教会敬拜是因为敬拜是理所当然，今天你蒙恩的地位不是因为你做是什么，乃是神白白的拯救着我们。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叫做合宜不合宜的奉献，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你的奉献是否是一种的敬拜。这个妇人站在这个奉献商之前的地方，就是他敬拜的居所，就是他至圣的这个表达。他两个小的钱进到仓库的里面，是一份真正的敬拜，而且是出于他的内心。所以今天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今天你在神的面前拿到很多这个物质的这一个的回报，你做生意的时候很成功，或者你在这边的时候很小的钱投资成为一个很大的投资，其实你在神的面前的敬拜的服事，除了时间以外，除了恩赐以外，就是神所赐给你的。若是今天神给你一万块钱，这个钱财是神给你的话，那么从你的手中你再次的交给上帝，这个是否理所当然？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在世界的贫穷线的底下，我们发现在一般所谓的非工业国家的城市里面， 一个人平均的收入是一天2块钱美金，你想一下你有多少。既然神把富足赐给我们，那么献给神岂不是是理所当然的吗？这个是他的敬拜。两个小钱是在犹太社会当中一个最小的这一个的流通的货币，非常小，但是神却看见这个妇人两个的小钱。第三个，耶稣看见他那一份牺牲性的这种的奉献。怎么说呢？大家留意一下，圣经记载的很清楚，这个妇人手中有几个钱？
两个，
对不对？所以在他们流通的货币当中，一个小钱是最小的，但是在整个敬拜所谓的圣所的生活里面，有一种规矩，就是你要向神奉献的最低的限度是两个小钱，看见吗？两个，最低最低，意思是说我今天来教会奉献最低是什么？一个quarter吧，可不可以？最低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妇人在他的奉献的里面，其实他需要满足这个律法当中的要求吗？你可以说他希望能达到，但是从这个道德的观念来说，他不需要奉献，因为他是一个寡妇，你看到吗？在他的底线的里面，我就是一个又穷又没有丈夫的一个寡妇，在我的里面我一个可以为生的这种的供应都没有，我为何需要奉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他的里面，他的最底线就是生存，但是在他满足这个所谓在这个宗教的要求的当中，他宁愿把两个的小钱放在神的面前，这个是在宗教当中最低的标准，对吗？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献上两个小的铜钱？是因为这个就是他所所有的，看见吗？对我们来说，这两个小钱好像是要满足一个宗教上面那个条例的一个规矩，其实不是，他所仅有的两个小钱是为要全然奉献给神而做出这一种的牺牲。其实很简单，若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原理，你既然手中有两个钱，对不对？简单的是一个留下来，另外一个奉献，是吗？是吗？今天你有两个10块钱，你可以怎么样奉献？一个十块钱在我那一边，另外10块钱给神，解决呢？你解决生活上面，对不对？也解决了在宗教当中没有要求的这个条件，10块钱还是你的奉献。但是这个妇人没有这样的决定，所以你看到这个妇人的决定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清楚，神看见这两个投下来的小钱是一个大钱。你看一下马可福音怎么记载，意思是说他所奉献是完全的出于他所有，他没有为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放弃奉献给上帝的这个机会，他也不是为到要满足宗教的要求来奉献，乃是因为他经历到上帝的爱来奉献。这个的标准超过我们所想象。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起来数目很小，其实他把所有养生的都奉献给上帝。今天有太多的人觉得奉献只是一种责任，不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也不是一个内心的敬拜，所以他宁愿把他的财富分隔成为一个讨好世界又讨好上帝的方法。当一个人愿意牺牲的奉献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就开始真实。一个人 在同时相信神的供应，又在当中眼角的当中看见世界有一种吸引力的话，这个人的生活就不真实。一个人眼中单单依靠上帝成全一切的人，他的灵命给一个人觉得在世界可以得到利益的这个人的信仰好得多。当一个人能够传然的现象，这个人的生命又实在，他的祷告又变得更实在。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为什么要我们把仅有的献给他？是因为神说，我所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很多年前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非常富有，他的先生做生意，他的太太是做一个保险公司的经理，有两个小孩子开始长大。那个老大在学校高中的时候体育科特别好，特别是打网球，所以他的爸爸为要成就他弟这个儿子的这一个的意愿，所以呢每个周末他就放下了不要来教会，就把他的儿子的送到去参加周立的这一种的网球的比赛，甚至花上了1万、2万、3万块钱要请一个专业的这些教练呢，叫他的儿子来打网球。可见他的家里面富足，可见他可以有这一种的公道。但是当他把这个的时间放在投注在小孩子的将来，却忘记了把小孩子带到教会的同时，神兴起做一个的患难临到他的家里面。就是他的太太在有一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嘴巴下面长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肿瘤。原先医生说没关系的，很小的事情，过一年再来检查。一年过来的时候，发觉到原来是这个是毒的有毒的，是癌细胞。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说要怎么去处理。一开始处理之后，发觉到医生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割，做手术把它割下来。结果一割下来的时候呢，癌细胞扩散。那个时候他为要检查这个癌细胞生长的速度，所以特别的把这个的标本呢，要送到法国一个国家的一个实验室，每一次送去就是13000块钱。送几次？送了5次、6次，到了10次以后，发觉到家里面的钱财开始没有了。到最后的时候，当看到这个弟兄，看到这个姊妹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说盼望这个患难不临到他们的身上。既然来到他们身上，我们当如何来做呢？我只可以跟他们说，就说主在当中要赐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想象。过去物质可以带来了很多你的方便，如今是恩典才能够帮助你们家庭胜过这个患难。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在没有的时候奉献，乃是让我们过着一个真实依靠恩典的生活。真实依靠恩典生活。大家以前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不是也穷过一阵子吗？对不对？还记得吗？那时候还记得吗？我记得有一对夫妇从北大去了 Texas 去念医学。那个时候他们买一个 Honda 很小的，大学毕业博士后的时候去东岸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开一个很小的 Honda 的车，把他们几年留下来所有的东西都塞进这个小的 hatchback Honda Civic hatchback 里面，从 Texas 开到 John Hopkins。 穷过吗？是那个时候穷过，你还是这样子生活，对吗？ 我记得有个牧师曾经讲，他说那个时候最贫穷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牧师是没有薪水的，教会的供应就是初一十五把一包米啊送到你家，就是你的薪水，就是你。所以有一天呢，这个执事忘记了送那个米来，他们一看厨房没米，没办法做，没办法能够煮菜，小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时候怎么办？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不能跟那个执事说，哎，为什么忘记，就只可以跪在他一个空的这个米缸的前面来祷告。这个是1953年的事。好，现在退休了，他有一回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吗，当我们有富足的时候，很容易我们的信心也开始富难。他说现在我有五个房间，但是没有一个房间是我跪下来祷告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穷过，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没有的时候奉献，我们的生活在信心的生活当中就活过来，是真实的。你那个时候走过，你现在伤心吗？过去生病的时候你没有保险，现在你生病有保险，为什么还怀疑上帝对你的供应？这个穷的寡妇就有一个特性，第一她是真穷，第二个她是真寡妇。对她来说，她有什么？她有上帝，她有上帝。所以她的奉献不需要别人知道，他也不是痛苦流泪的把那个两个小钱来奉献，他是安静的来到神的奉献的居所，投在里面，安静的离开，深深的相信这种牺牲性的服侍乃带来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的供应。第四个，耶稣看出这个穷的寡妇是因为他的奉献没有间断。怎么样看出来？若是你手中只有两个小小的铜钱，你肯今天奉献吗？就比方说今天你手中只有十块钱，晚餐就在乎那十块钱，你肯奉献吗？你肯奉献。但是这个妇人却没有计较他手中有多少，他全然的献给上帝，全然的放在神的手中，是因为他深深的相信这两个小钱放在上帝的里面，明天上帝必然来再供应两个的小钱，让他继续生活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保障不在 Aetna， 不在 Brushill， 不在Micron， 不在 Intel， 不在美国的加州政府，我们的保障是在上帝的里面。因为有这个保障，这个富人愿意奉献。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小钱可以带来了什么的影响，我告诉你，带来极大的影响，是因为这个富人学会一个不间断的奉献，深深相信晚上过去明天再来神必有供应，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你知道很多人的奉献他是按着年按着他的收入奉献，但是有一些人的奉献是不按着他的收入仍然奉献的，你说哪一个人信心好？哪一个人信心好？你总有退休的一天呢，对吗？那退休以后你奉献吗？奉献。因为为什么？因为退休以后的那一天还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对吗？在美国里面，在100年前有两个世界富有的财主，第一个大家晓得叫 Rockefeller， OK， 大家晓得。另外一个你猜一猜是谁？这个人叫做 Carnegie， 就是美国在纽约的时候音乐厅的时候有表演的时候最出名的这个音乐厅，就叫做 Carnegie Hall。 OK， 这个人是在100年前的时候是做这个钢铁业的这个主要的大老板。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因为钱财的缘故，让他的在这个煤矿的里面做的这个工人受很多的苦。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呢，他竟然呢捐了所有的钱，前后有350个大学的图书馆的钱都是他捐出来。在1919年之前，这个卡尼基捐了3.5亿的钱 OK。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呢讲了这句话，在临终的时候写下这句话，就是把他余下的3000万美金都捐出去。他有一句话这样说，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拥有巨大的财富，这就是一种羞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卡尼基这个的人的慈善的行为带动了那个时候很多富有的人都学效他的榜样。就是到一生结束的时候，要把这些原属于上帝的钱再次的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社会的里面，这些有需要的人的里面。这个富人他不因做他是一个寡妇放弃了他奉献的机会，这个富人也不因为他生活中是一个寡妇却失去了奉献的机会。别人可以歧视他奉献2个小钱，但是他在神的地位的里面却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他晓得如何的把他的一生投注在神的事物里面。他这里没有留意到主耶稣赞赏这个的寡妇，却没有在这个的故事里面说出这个妇人的名，也没有跟着这个妇人的背后来侵占他。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信主的儿女们，我们都觉得我们奉献了，这个礼拜奉献，下个礼拜必然有神的收获，这才是奉献。我们常常的以为，觉得就是今天我要在奉献的当中要第一手最快的时间得着侵占，这个才是奉献。但是主耶稣却让这个寡妇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寡妇没有名，但是在神国的当中耶稣看见，耶稣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肉身的环境如何，在上班的，不在上班的，或退休的，或者身体有疾病的，或者现在赚了很多钱，或者现在呢要供养小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事情，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的奉献，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富足的上帝，丰富的上帝，超过你所想象。今天在你的手中，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财富、时间。有些人把时间放在神的手中成为财富，有些人把财富放在人的里面成为祝福，有些人把感恩放在他的奉献当中成为别人的一种的福星。不管如何，你知道吗？你手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这个寡妇从来没有用这个眼光来看他，你有吗？你知道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样可以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怎么看见这个妇人吗？我以下要放一个短片给大家来看听一下哈。那个小女生哈，生活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么在她的医生我们可以等一下吧，停一下哈，等一下我把这个四个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小女生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甚至她在学音乐的时候她没钱去买她的小提琴。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她说我怎么样可以有钱去买一个小提琴，以让我在学音乐的时候可以继续的能够再学习。所以后来她就想到一个办法，说好吧，我就做这些的录像带放在 YouTube 里面。 然后呢透过这个一种的小的行动，若是人有感动的话，或许他们会向我来奉献。那么结果就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开始了把很小的这个音乐的片段呢放在 YouTube 的里面。这个以下所放的这个短片是他的一个很短的短片，里面这个歌词是讲些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诗歌放让大家能够听见。这个诗歌的题目叫做我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不能活下去啊，这个歌词是这样子啊。我知道什么时候失去我的灵魂，却在黑暗的当中徘徊，走上很长的道路，主十字架的光芒却引导我，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朱红一样的罪，在主完全的恩典的爱中得着新的生命。若不是恩典我不能站立，若不是十字架的爱的能力我也没有办法站立，若不是恩典我也没有办法站立，若不是奇妙的爱和恩典我也没有办法站立。不是依靠我的能力，唯有耶稣的旨意，主的恩典用他的话语使我得以完全。也若不是恩典我不能站立，若不是十字架的爱的能力我不能站立，若不是恩典我也没有办法站立，若不是完全的爱完全的恩典我也没有办法站立。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不是我的能力，主的能力与我同活，唯有恩典叫我存活。十字架的爱，主的能力，我可以站立，主恩典可以活着叫我活着，十字架的爱的能力我可以活着，主的恩典让我存活站立。请大家看这个短片的时候也留意一下，这个很没有名气，生活在一个贫穷家庭一个小孩子是如何的把他仅有的奉献给神。请放。
不是实在爱的能力，我也不能站立。若不是恩典，我也没有办法站立。若不是完全的爱，
有一个同工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回应，说我怎么看奉献，在下面一个片段，再下一个回应的呢，下一个，对，再下一个，他怎么说，他说我没有思考的底上，我已经做出了这一种把钱投在这个奉献上的举动的里面，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奉献够了，我已经满足了神的旨意，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某年为神奉献某一种钱财我已经觉得自豪，甚至有些时候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没有想过神是如何透过我们所奉献的，不管是给教会的员工，或者是布道的 BBS 的布道会的场地的，神是透过这一些的钱是如何的来显露他的荣耀。2003年的时候，我碰到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因为去中国一趟就改变了整个他牧养的经历。有一次我跟他谈到，我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完成神国的大使命，他就在讲到他很多年前的时候，向着他的教会的会众大概有3000个人，他做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要求。他说：“你公开你奉献的财数目，我也公开我奉献的这个财目。若是你的奉献超过我的话，我明年3倍奉献给神。”3000个教会的会众，没有一个人接受他的这个challenge。这个弟兄有一次去，这个牧师有一次去菲律宾，看到一个基督徒很穷，所以就用了他的钱买了一头马。后来那个马生了，他就叫那个小马叫做金，金就是这个牧师的名字。他说金，这个金，有一次他去中国培育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传道人太太怀孕了，婴孩出生了，叫什么名字？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名字应该是怎样？蛮有神恩典的名字。我以前在东岸的时候去过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能够坐1500个人，在黄金的时代，几堂的崇拜。 我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开始走到一个低落的光景的里面。我到了那个教会里面，几十人的教会里面，看到在他的办事处背后里面很大的一个渣碗，很大铁的那种，人更高的。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说，以前一定有很多人奉献，不然的话，需要这样大的吗？不需要这样子保管。但是如今这个家碗没有人有一个钥匙可以开，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这个家碗。原来当我们的奉献的动机开始不单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没有敬拜，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再投注在神怎么样使用我的奉献的时候，也当我在奉献的时候以为用钱财可以建造教会的时候，也当我忘记当我奉献的时候神在看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上一个不明白奉献的道路。愿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被他诚心的提醒当如何的奉献。就像我讲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前两个月我去东北的西北的一个地方，在内蒙的地方，做完了培训以后，当中的二十几个同工说，牧师你一定要再来，要再来，因为我们觉得在经过了几天六个晚上的训练，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需要栽培。然后呢，他其中的同工跟我说，你来的时候你的旅费你的交通费我来付。我听到以后，后来过了一天打听，原来这个童工是用上他一年的薪水来买这个飞机票。我听到以后，我就跟他说，我会来，但是我不要你奉献，因为他已经做出他牺牲的奉献。我们当如何？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赞美你，给我们口中经历到这样多的美食，在心里面经历这样多的神的恩惠。主，我愿今天我们不管在世人的眼光我们是怎样被定义，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喜乐满足，又愿意经常以敬拜奉献的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儿女们。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拥有神国度喜乐的教会。愿你在当中继续的让我们在经历困乏无助，我们能够仰望看见这位施恩的主。当我们经历到主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钱财物质恩赐能力的丰盛的时候，也让我们晓得如何安静地在神的面前以感谢的心理所当然的奉献。愿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区当中美好的榜样，让众圣徒在你的面前也有美好的见证。接受我们以上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